么前五识要活动啊，我们要升起前五识啊，必须要有很多条件的哈。其中一个根本条件就是必须在阿赖耶识里面有前五识的种子。所以第八阿赖耶识呢，是前五识的这个叫做因缘与义，就等于说它的因啊。因为前五识的种子啊，就是藏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面，但是还有一个义叫做真上义，他们互相的影响啊，就是前五识活动之后呢，它马上会熏回一个种子到阿赖耶识去，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活动，这个就从种子到现行，从种子到现行，那么现行活动之后再熏个种子回到阿赖耶识，这个叫做现行再熏种子。我们随时随地呢，只要有前五识活动，它都在做这件动作，双向的动作，是这样的啊。在这里讲的一个，还有一个真上义。那么，我看看，日本人这个一字根本是那个右手边呢，他写五识及意识，他在他的理解把第十五颂的前半段呢，也把第意识，把意识也包括进去的。这个意识是第六还是第七呢？没讲得清楚。不过根本上，大家先明白一件事情。只要有第八意识，就有第七意识。一定要，你凡夫位的情况一定是这样子。第七、第八，在凡夫来讲一定都在一起。是这样的。哦、好，那然后这里讲到，接下来讲，我是随缘现。主要要说明这个随缘现是什么意思。那么成为师本有说明，这个语言呢也是一样，分内又跟外。其实内还是刚刚讲那个种子啊，外就是这里讲的作意根境这样子。那么我们也都明白，我们要有眼识啊，要有这个，要有这个眼睛能看见的这种对象出现，然后呢还有个根，就你眼根必须是完好没有坏掉。通常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两种，就是眼根还有这个外境齁。可是这里还讲一件作意、我们上次有说明那个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片行心说法，不管是第八、第七、第六、第前五都有这个片行心说法的齁。但是这里强调的是作意，这里这个其实作意就是这里必须有了一个缘，但是它一样也是一个新说法。那作意我们上次有说明，就是当我们的根跟境相接触的时候呢，要有个触，有了触之后呢，我们的心必须要去愿意去注意这个，注意这个境，而且注意这件整个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叫作意啊。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愿意注意它，那么还是不能产生那个前五识。所以这个作意也是它一个缘，不过这个是就内缘外缘来讲了，它属于外缘。那随缘现就是说，如果有这些缘，那它就现起，没有这个缘它就不现起，很简单，很简单。那像他这个日本的这一位呢，他在左边呢有一个简单的表格，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呢全部要多少缘，它有一个整理，这个整理很好。眼是要九个缘，耳是要八个缘，那么鼻舌身要七个缘、哦、是这样子。好，那五识随缘现是说它要具足的这缘就生，那么不具足缘就不能现，这样子的。那接下来说或具或不具啊，这个具不具是指这五个里面的或者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或五个，有的时候我们前五是通通一起出来，当然可以啊、哦、当然这是很比较复杂，一般可能一个两个，这当然比方说我们看一样东西，你也可以用手去摸它，你同时看到它也同时摸到它，如果看电影那就是同时看见影像又同时听见声音，这样的，所以它是可以同时升起，这完全是看那个缘提供多少缘，这样子。这是前五识的情形，或聚或不聚，如涛波依水。用这个比喻就是前五识就如同那个波浪嘛， 波浪有时候升起，有时候不升起。那么这些波浪是表面的，海面上的表面的。那这些海面上都必须有这个大海水做它的根本的这个根据。这个大海水就是这个第八意识。啊，那么这样就简单的讲了前五识的情形。接下来第十六颂又回到讲第六意识。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啊，第六意识呢很长很长的现起。可以说我们平常活动最主要都是第六意识。啊，常现起它跟前五识有点不一样。前五识需要很多缘。第六意识呢不需要太多缘了。真的，它第六意识很特别，它在这个唯识的论点都有讲叫做独头独影意识，或者叫独头意识。独就是单独，就是说它就像我们睡觉一样啊，或者我们现在眼睛什么闭起，眼睛闭起来，手也不要动，身体都不要动，也没有外界任何刺激，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可是你脑筋还在活动。那个我们第六意识呢，它可以圆内在的圆，这是最特别的。第六意识可以圆内在的圆，像我们刚刚我们眼睛闭起来，耳朵也不听任何东西，手也不眼耳鼻舌身都不动。第六意识还能活动，因为它圆内在的圆，内在的可以意识自己可以产生一些影像出来，你可以回忆啊，回忆昨天啊，刚刚晚上吃的什么东西啊、哦，昨天做的什么事情或者等等的，这都可以回忆啊。那这些回忆都在第六意识里面啊，本身啊，它并不，它之前要有外要有圆，可是之后它自己产生的这些，或者说它的圆比较不需要那么多。它都可以活动，但是还有一些状况它是不活动的，就这里讲了除生无想天。除掉下面有几种情形，第一项是投生到无想天的那种众生，当然无想天是天界的天人，这个无想天在三禅第三禅的三禅天以上，三禅天以上那叫无想天。另外还有个无，再接下来讲那个无心二定，我看看中间这有没有写。另外还有个无心二定，就有两种定，在这两种定呢，怒这两种定的话呢，这当然是指人，然后一般的我们在这个娑婆国的一般的人，人道的众生，怒的这个无想定或者是灭尽定这两种定，二定指的是无想定跟那个灭尽定。如果怒这两种定的话呢，那么他的第六意识也不活动，是这样的。其实无想定跟灭尽定也有差别，但是那其实差别不是很大。我们简单讲一点，什么叫无想定？陈维斯顿解说呢，那个无想定呢，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想。好，这个想啊，我先讲什么是什么想，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触作意受想思？处作意受想事，这是五个片形心所法。这个想，这里讲了无想力，那个想就是这个想心所，就是想心所。所以我刚刚不说它其实不是完全没有活动，就想心所是没有的，他的心还是有更细微的活动，不过他自己以为没活动、哦、那个叫无想定。那我还没讲完什么叫无想定，就是这个想啊，要怒这种定的人之前，他怒定之前还要先想一下，想一下他，我不要这个想，我不要有想，他先这样想，他先要这个想啊，我怒禅定啊，我要初禅、二禅这样一直上去，到了三禅以上，我不要这个想，那么处坐意受想思，哎，这样子，他有没有思啊？有没有思心所？有思心所。当然其实这个怒初禅、怒二禅、怒三禅，就我们刚刚讲那个寻跟视那个心所。好，我们现在不讲那么多。那么然后这个灭尽定，什么叫灭尽定呢？灭尽定其实是叫做灭受想定。大家写一下，灭受想定。那个无想定指灭的想啊。那个受它没有灭哦，其实它没有完全灭。但是灭尽定其实是叫做灭受想定。就比无想定多了一个，把那个受也灭了， 好了，处作意受想思，还有一个思，思心所，所以思心所其实它没灭掉啊，是这样的。灭尽定呢，但是灭尽定不是一般的人入，这个是得圣道位的人，阿罗汉们可以入灭尽定啊。那么但是呢，无想定、灭尽定都还可以出定，不是不可以出定，还有怒跟出的差别。不管他怒多久了哈，就他是人道众生，即便是阿罗汉好了，怒无想定、怒无想定或怒灭定，不管他多久哈，之后他还要出定，还是要出定的，也会出定的。那他怎么出定呢？就刚刚讲了，他那个他之前有想了说要大概要怒定多久，或者是有特殊因缘，他的心在活动，就刚刚讲他还有很细微很细微的心还在的，那个很细微细微的心被劳动起来之后他会出定，他那个心活动之后慢慢就是把那个想恢复了，把想的活动恢复了，然后把或者是这里讲把受的那个心所的活动也恢复了，那他就出定了，就这么简单。那我刚刚讲说，那他怎么能够刚刚讲那个恢复了，就是还有思这个心，很细微很细微的，还有的不是没有，不然他真的出不了定。好，再来呢，睡眠还有梦觉，就第六意识呢，刚刚讲那是生到无想天，或者是怒这两种定，这样的三种，还有两种就是睡眠，或者梦觉。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先简单讲一件小事情，在安慰菩萨安慰论师的注解，我因为没有好，这个无心这两个字呢，是贯穿到这个睡眠跟梦觉。无前面这个颂，那前面不就无心吗？哦，这个无心这两个字呢，像这里也有讲哦，日本的这一位佐伯先生在无心那两个字的左边，他说二字通下四位。你们有没有看到？实际上，这个佐伯先生呢，他这些小字哈，我发现他是参考安慰论师的注的，是这样的啊。那陈文师呢，因为陈文师有十大论师的见解在里面了，我目前没有仔细看。总之有这样的说法，这个无心这两个字呢，贯穿到睡眠，就是无心的睡眠那个状况，因为睡眠是的，睡眠有时候还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候做梦嘛，那你不能说你第六意识没有活动，不但有活动还活动得很厉害，好，无心也贯穿到梦觉这个情形呢，一般人还活的时候也有也有这个情形，比方说那个我们一般说的昏倒嘛，昏过去，但是这个梦觉真正主要的状况不是指这个情形，那还有什么情形是什么？中阴身，就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哈，就是慢慢的前五根、前五识都不活动啦，然后第六意识也不活动啦，然后最后连第八意识要离开身体，就是第八意识不再支持我们这个根身的时候，那里面就有个阶段，就是这个梦觉，就那期，我刚刚不应该讲中医生，就是说还没进入中医生前面那个叫做死有。其实就是你真正死掉了，我明白了，你真正死掉，那有一个刹那，你是真正第六意识不能活动，就是没有第六意识，完全没有第六意识，就真的说，真的就好像你也类似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昏过去，那一个时候你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就因为前五识当然不活动了，那个临终的人，如果大家有看那个西藏生死书。临终的过程要了解，这个非常重要。当然，前五识很快很早就不活动，第六意识在活动一个阶段，第六意识最后慢慢也不活动了。然后我们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也慢慢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元素，四大元素一个接一个的要消散掉。因为这个怎么会消散掉？就是第八意识不是刚刚讲的不支持它。本来不消散掉，我们活的时候都不消散掉，因为第八意识支持这个四大，第八意识渐渐那个力量减弱，不再支持他们，所以说一个一个消散掉， 其实也就是一个一个的融入下一个。哦，那我们这里不能讲很多，你们自己看。总之最后就连这个情况都过了，地水火风，然后空四，有六个了。地水风完了之后还有个空，还有个四，最后连第六的这个四就是第六意识开始，然后第七第八等等。总之那个情形是那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个闷觉的状况。就在那个时候，第六意识当然也不活动，不活动就表示你是无所自觉啊，就当然你没有那些新说法等等。好，这个第十七颂，这个学习我们的瑜伽师地论或者成文师论，如果能够看得懂梵文会非常好，如果不能看得懂梵文，能够看西藏文的翻译也很好。在西藏大藏经里面有完整的瑜伽师地论100卷，那他们虽然没有成文师论，但是有唯识三十颂，有安慧论师的注，有调伏天论师的注，还有不少相关的注。这个韩静清刚刚讲韩老教授，他有翻译的不少，他是叫做慈氏学九种著作的翻译，从藏文翻成中文。那么安慧论师的三十回是送了注，他就有翻译，好像有四五十页五六十页。我前几天把这个书拿出来看，他就是翻译这个安慧论师的，翻得还不错的。虽然可能有些地方可以再进一步，对于就是说我们只能看中文的人来说呢，这些都很宝贵的。当然最好能够亲自去看梵文本或者藏文的翻译本啊，对我们原来的汉译的了解呢，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好像在我们基金会这边好像没有要开这种语文的课啊，佛教的经典语文课。如果别的地方有开，如果有时间有这个发心，能学非常好。因为我们的汉译的它是一个翻译的。当然如果以梵文本来说，正如刚刚看到那个日本人，他们也是抄本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梵文本也是抄本。贝叶经的本或者是现代学者整理的版本呢，我有说过有2007年在维也纳大学出版的这个安慧三十颂的梵文本的整理啊，那都很好的一个整理的本子。那我一向都鼓励大家去学梵文，不管你年纪多大，也没有那么难了、啊。那个有好老师教，根据文法学的那原理去学，很快。好，我们看第十七颂啊，就是第七页。那么第十六颂呢，就简单说明这个第六意识的不现前、不活动的那种五个情形，在那五个状况之下。再来第十七颂呢，是诸事转变啊，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为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光是看那个颂文本身呢、啊，并没有看到那个唯识三十颂世亲菩萨，还有一点点在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那个句子，有一点句子。那这里日本的这一位他就补一点点进来，请看第七页的最右边有一行小字，上面有个小圈圈哈、哦，我念一下：云何因之依事所变啊、哦，假说我。非别实有、哦、这就是这一个问题。当然这是世亲菩萨自己假设的一个问题，然后呢由是一切唯有是业，这样子就假设这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说到了这里又是转进另外一个问题，问另外一个层面。实际上从第十七颂呢才是衔接了前面第一颂，我们可以再看第一颂是讲什么。在第一页，第一颂呢是讲那个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然后呢彼依事转所变，此能变为三。实际上这个我们刚刚念那个第一颂的前面又有一个小字，我们要看一下。第一颂的右手边有个小一行小字啊、哦，也有个小圈圈。说呢，若唯有是，云何世间 及诸圣教说有我还有法。啊，这个是维智三世颂的本文里面有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维智三世颂实际不知道照这个颂到底是要真正是要说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说这个一切为事啊，一切唯有事，而这个世间以及佛陀的经教齁，里面讲我跟法是假安立的，这是他根本的主张。问题是你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解释呢？怎么样能够我们说的有这个经论有根据，然后有证理的说得过说得通呢？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这个地方第十七颂就是衔接第一颂。为什么呢？因为第二颂到十六颂啊等等，是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能够变的这三种事嘛，能变为三嘛，就是第八意识、第七意识、第六意识，这是能变。先提出这三种能变，那整个活动要回头来说，这个怎么说世间跟圣教里面说的我跟法是假安立啊、哦？那就回到这里来讲，是诸事转变了、啊。那这个假安立呢，都是事这六这第八意识、第七莫那识、前六识的转变，都是他们的转变。这个诸事转变，那个诸事包括这三大类啊、哦，就我们刚刚讲的三种能变哦，第八意识、第七莫那识、前六识。都包括在内，当然他们这三种都是能变，也就是他都有所谓的转变这个活动。那么我们上次都有说，任何的事转变的，马上他就有见分相分，即便是第八意识也有见分相分，第七意识不，第七莫那是一样也有见分相分啊、哦。那第前六识当然也都有。好、哦，这里就要接下来讲分别所分别。什么叫做分别所分别？分别见分别，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见分。那么所分别就是相分，是这样说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分别就是指一打起。所分别呢，我再讲一件小事情，在《色大乘论》呢有这么一段话，我简单先讲一下。这个《色大乘论》有句话说呢，能遍计。点点点点点，好，所遍计点点点点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遍计所值，这个我马上也在后面会看到。我先讲这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通常是这样，就是说能够遍计的，还有被这个被遍计的，就是所遍计，就是被遍计的。遍计这两个字，遍就是普遍的遍，计就是计算的计。那么能遍计的还有呢所遍计的都是依他起，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讲说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因缘所生法、哦、这个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阿赖耶识的种子啊，第八意识种子、第七莫那识种子还有前六识的种子、哦、是这样子。所以能遍计的就是这个见，或者是所遍计的是相，这个部分其实都还是依他起，没有问题。当然这是世俗的一他，世俗说的齁、哦、一他起。当然众生来讲是染污的一他起。那么这个部分不是真正大问题。但是或者是它是第二阶段要去面对。第一阶段要面对的是那个遍计所值。就是能遍计的跟所遍计呢，这两个产生作用之后，就能遍计的在所遍计的产生作用之后呢，产生一个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不是另外东西，总之、哦、那个才叫做遍计所值，遍计所值的，所值的那个内，当然它有个内涵，那个内涵就是我们以前有说的，就是以为这个所分别或者我们的相分或者我们所遇见的境是离开心之外，自己有自己的独立的实体，对。那个有这样的一种很细微的一个看法齁、哦、这个本身这个内涵才叫做遍计所值。那在梵文齁、哦、这个刚刚讲的能遍计所遍计遍计所值，它的梵文的字是不一样的字。 当然它的我们叫做字根是一样的，这样子你们能明白吗？所以一定要分做这个区别，就是说人片记的这个是依他起，就是有种子产生现行，那所片记的这个境、哦、这个也是一样，也是那个种子生现行，也是依他起。问题是在这一个我们的心在这个境，就是能跟所这个见分跟相分产生这个作用之后呢，如果到此为止，就我第一次说如果到此为止那没有问题，到此为止是一大起没有问题，可是由于这样的活动之后呢，产生的一个叫做片记所持，那它的内涵就我刚刚讲了，我们以为这样的境是心外的，有它自己独立的一个实体或客体，这个才叫做片记所持。那我们要破除的是这个部分，我不知道这样说上大家能明白吗？好，好，就是那分别所变分所分别到此为止都是依他起啊，这个没有问题，应该是这样说的。我看看他这里怎么讲。但是这里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个所分别的部分哈、哦，所分别的部分呢，有出现一个叫做是，这里有个词汇叫做是。这个相分呢会是外境转直见分的，有一个东西叫做是是啊，那个相似的是，相似的是这样子。当然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呵呵，或许我们暂时跳过，这里你看那个小字就知道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了、哦、我们暂时或许先跳过。总之就是我们明白所分别就是这些前六世、第七世、第八世，就是能分别，这个分别能分别的，然后还有它所分别的这个对象就对了。一个是能分别的这个主体，另外一个是所分别的这一个对象，简单这样讲好了。然后，但是要看下面那一句很重要，由此彼皆无。这一句话其实不好懂，这断句要这样断，由此，然后呢，彼皆无。那这个此是讲什么？彼是讲什么？是这样的，哦，那彼这里讲了小字，说实我实法。就我们第一颂不是讲，第一颂刚刚才讲，说世间所说的我，还有或者圣教里面说的我或者法，都没有真正的独立于心事以外了，所以它只是假安立，假安立的。这个彼就是那些我。实没有彼皆无，其实就是没有那些东西，没有那些实际的实体性的我或者实体性的法，这个叫彼皆无。好，那什么叫由此？那个此是什么？此就是上其实是讲前面这半颂，是讲，但是你讲的广一点就是前半颂，因为是这些整个八识的转变，因此生了这些所谓的分别跟所分别。由于这一切一切都是所有的一切一切其实都是分别跟所分别这两样东西而已，其实这一切都只不过就是见分跟相分而已啊。所以这个词指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理解就是这个词是指前面所讲的这一半颂的这个道理是正确的，唯识学真正讲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主张或者一个真正的正道理，这个词指的是这个道理。所以你看他那右边那个小字，前二句啊，四辩正理，就是跟我讲了第十七颂的前半段，就是四诸事转变，分别所分别，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啊、哦，是这个意思。由此就指这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呢，彼皆无，就是没有实存于心外的我跟法。换句话说，我跟法都是假安立的，因此才能做这个结论，故一切为是，就是要成立这件事情，就是要成立这个一切为是。一切为是，我第一次就有讲过那个为是的含义，并不是说你可以心里头现在变出一个东西出来，像我面前并没有，比方说刚刚想到一颗苹果，现在就说一颗苹果好了。没有苹果，如果我现在变出一个苹果出来，这个是魔术师啊。我们讲的唯识不是这个含义，没有就是没有，世俗 供认的 眼睛眼跟正常的人灯光正常的供认这里没有苹果，那就是没有苹果。这个唯识不是这个意思，唯识就刚刚讲了，其实就是见分跟相分。所有的山河大地，我们的身心活动，你的所知所觉，一切都是心识的转变，不论是相分或见分，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那个离开这个心的这个分别跟所分别，也就是离开了心的见分跟相分以外，还有所谓的实存于外面的实体。那这个实体当然包括我或法，没有这样的实体的我，也没有这样的实体的法，所以说一切唯识是这样的。那一般人很难理解，因为一般人总觉得一定要有实在于外面的一个实体，我们的心才能活动。可是那个实际上我们说的净，就是这正如我说的，是的，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生法，正如我说的，有人造了这个面前这个铜像佛的佛像，有人也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些都依他起。可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所知觉到的佛像它是实存于外面的那个独立于心的一个佛像，那个就叫偏计所知。是的，现在这个桌上是有一个佛像，这个但是到此为止，这是因缘所生嘛，这是依他起。你认知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所认知到的佛像，你所认知到的佛像，你觉得那是独立于你的心以外的一个实际的自己独立的一个佛像的话，那就变成偏计所知。如果没有现在这个一个依他起的因缘所生法的佛像，你也没有这个偏计所知的佛像的这个概念。就是我刚刚讲的，觉得你所认知到的佛像是独立于外面，独立于心外面的，